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喜剧观点。本期节目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9月11日，也就是我们录制本期节目的前两天，刘金瑶诉刘强东民事案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开始了第一次庭前听证会，第一次开庭。然后有四位支持金瑶的志愿者到了法庭的现场，亲历了这次听证会。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其中两位，以及在国内很受关注的朱军性骚扰案的原告贤子，一起来聊一聊刘强东案的最新进展。那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贤子，我是朱军性骚扰案件的当事人，同时是原告和被告。
大家好，我是小门，我现在住在纽约，我是静瑶诉刘强东和京东民事诉讼案的第一个听证会的旁听的人和记录者之一。
小门也是一个律师是吧？
哦，我是一个实习律师。
大家好，我叫 Coco， 是刘强东本次听众诉讼案的四位志愿者之一，本职工作是分析师。
好，我是你们的主播。
我想问一下小门，作为一个实习律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法律上现在这个案子大概是到了一个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国内的朋友可能对美国的法律不是很了解。
网上其实有很多误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要等法庭出判决，在没有出判决之前刘强东都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法庭这样子去支持他。这里有两个误解，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民事诉讼，他没有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概念，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概念是在刑事诉讼才会有的。然后这个刑事诉讼就针对刘强东的刑事案件，其实在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检察院已经决定不对刘强东进行起诉，因为觉得证据不足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所以就不会对他提起公诉，所以刑事案件的确是已经就不存在了。刘强东在刑事上可以说是无罪的，这个说法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代表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也不代表刘强东的行为不是强奸，只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说，证据不足以到达认定强奸这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不代表他是经过同意的性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并没有不正当的干预司法，因为首先美国的法院是非常的注重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不受舆论所影响，所以他们是不会上网去搜索相关的新闻的。当时有其中一位律师就说，如果法官你去 Google 一下，法官就说我不可以，然后大家都说对你不可以，就是法官是不可以去搜索相关的新闻，所以他也不会受舆论所影响。然后但是只要是公开审理的法庭的案子，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有权利去旁听，我们的行为只是在旁听，没有不正当的对舆论进行影响，我们行使的是正当的旁听一个庭审的权利，以及发表我们对这个案子的意见的权利。
那之前2018年12月21号的时候，美国检方不予起诉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媒体都说这个是说刘强东无罪，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吗？
从刑事法律这个角度来看，说他的确是无罪，但是那是在法律的定义上说明现有的证据足以去支撑对他的公诉案件，但不代表他没有性侵，事实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是两回事，因为它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它的证据原则是要超出一切的合理怀疑，所以只要有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个新闻，就是明尼苏达这个州它本来对于强奸的定罪率就非常的低，我具体的数据忘了，也是美丽之后可以去搜索一下。然后在这样子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在明州发生的强奸案甚至都没有被公诉的，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刘静瑶对 刘强东的民事诉讼案件，然后民事诉讼案件的事实认定跟刑事诉讼案件的事实认定是不一样的。民事案子的事实认定是只要有50%的可能刘强东做了这件事情，那刘强东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么法官就会给静瑶要求的判决。很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90年代很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对，辛普森杀妻案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刑事上法官认定辛普森没有杀妻，但是在民事法庭上面法官认为辛普森杀妻了，因为民事法庭的证据认定是超出50%就可以了。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刘强东他在这个民事官司上面输了的话，那我们同样还是可以说他是有罪的，可以这样说吗？这个表述是对的吗？
对，首先我们作为个人，我们可以随便说刘强东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这都是我们个人的意见。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说刘强东就是无罪的。就算在检察官决定不起诉他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都说他是无罪的。所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他就是无罪的，他现在就已经是无罪的，跟民事诉讼没有关系。民事诉讼是不会用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概念的，就会说他是有责还是无责，就是 liability 他有没有这个 liability。
明白了，其实就是说刘强东他现在可以说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有罪的，就是这个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允许的，
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会被他起诉，他会来告你，
有可能。对啊，在中国的话是，但如果是在如果是媒体的话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他如果已经法律上认定无罪然后还说他有罪的话，那他的确就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不准确啊。
我觉得应该是法律上的语言跟我们日常的那个语言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是的。
对，
其实国内很多媒体他在玩弄有罪无罪这个词，也是就是钻了一个有罪在文化意义上跟有罪在法律意义上的这样一个空子，然后
对
大家舆论其实都比较看就是有罪跟无罪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这样一个判断，但是它其实法律就像刚刚小明说的，法律上的无罪不代表这个就是没有经过同意的性行为并没有发生，性侵并没有发生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是情绪输出，咱们对这个有罪无罪它这个文化含义还是有一个，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所以大家其实都比较想抢占那个舆论的那个点，说咱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有罪无罪。但是其实很多可能媒体吧，媒体大号他来愚弄大家，用这个无罪这个法律上的定义然后糊弄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刘强东整个是在文化上可以不受任何的谴责。这样
就这种表述上大家的歧义，其实他很容易就给刘强东他们武器，然后让他们之后就是他做一个名誉的侵权，这个其实就给我们的表述增加了很多。
对，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充满漏洞的。
作为一个对照的话，我想问一下贤子，你现在是一个原告也是一个被告啊，你现在你这边的案子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静瑶的这个案子作为对比的话。
我们现在刚好也是就是我起诉他和他起诉我的这两个案子都是庭前会议，就我们也开过一轮了，而且我们的证据跟比如说我们申请的一些测谎啊之类的这些要求我们都已经交上去了，然后包括我们更换案由，但是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开庭，就不管是哪个案子它都没有正式的开庭，然后特别是我起诉朱军的那个案子，他的审判长是海淀法院的副院长，然后他一直不愿意开庭，他不会告诉你一个确切开庭的一个时间，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投诉这个事情，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要投诉的话就是投诉法院你有三个渠道，然后由于我的这个案子的审判长他已经是副院长了，所以其实这几个渠道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用，那可能就得等就是国内有一个规定，就是民事案件可以延期两次，一次是6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它最多可以拖1年半的时间，在法律上面也是可以允许的， 那北海淀法院这种很大的法院，他会记很多案子，可能他两年三年才开庭，这也是可能的。所以你就得陷入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看静瑶的这个案子，就是静瑶一开始他跟我说这个案子明年才会开庭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吃惊，因为觉得好慢呢、啊。但是现在看就是其实都很慢，就是我的可能比他更慢，就是这样。然后而且静瑶的案子的好处是，就是他的好，但这个也不能讲是好处，就是静瑶的案子法官会给你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会给你一个时间点告诉你下一次开庭是什么时候，但我们这边反正是没有的，就我们这边他基本上就是法院他会凌驾于一些程序，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给我的感觉是他的那个程序很冗长，就是比如说递个起诉书什么的就是要这么长时间，但是国内的法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很冗长，但是静瑶的案子是知道是为什么冗长，但是你这个国内的很多案子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冗长，就像我们这个。对，
我想说其实静瑶的案子还没有进入庭前会议的这个阶段。
哦、
就是、
这个不算呀。
不是，这个叫做 motion hearing， motion hearing 指的是程序上的，然后庭前会议就已经是在处理实质上的问题了。庭前会议就英文是 preliminary conference， 然后在这个会议上面大家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就跟中国一样是会进行证据的收集，就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我要你提供什么证据，就问话之类的，这些都是庭前会议的内容。然后静瑶还没有进入那个阶段，是就是法律是分为程序法和就民事诉讼法是一个程序法，然后他到底有没有实施侵害是一个实质的法律，然后现在双方律师就是在就这个程序法进行争论，就是用来拖，就类似于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要上课回答问题，然后我举手举的方式不对，然后班长就跟我说你举手举的方式不对，你不许提问，你要用正确的方式举手，没有正确的方式举手的话你就不能提问，然后我就不同意，然后我就说我有用正确的方式举手，我怎么用正确的方式举手的，然后班主任就要判决他到底有没有用正确的方式举手，然后就可能要讨论这个举手的问题讨论很久很久，然后最后如果他判决没有正确的举手的话他就不能够提那个他想提的问题。
在 Coco 就是你去现场的那个经历和感受是什么？
我是在听证会前一天晚上11点多才在豆瓣上看到小萌的转发，然后之前一直有在微博啊等等的社交媒体上被动的接收关于这件案件的各种信息，正好听证会的地点离我公司非常的近，所以我就想那我应该去看一下支持一下。第二天还因为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又是个路痴，我还迟到了，但是因为迟到然后正好又在楼梯口遇到了另一个民大的姑娘，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找到了小门，然后他把我们
领进去。你怎么知道明大的那个姑娘跟你一起是要去旁听静瑶的案子的呀？
哦，我在电梯上，然后我回了一下头，他看到我，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我就知道是他，确认过眼神，确认就是对的人。
你们之前是微信好友吗？
不是，
就是你们看到了对方的样子就觉得你一定也是来听静瑶的案子。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去听了案子的时候你感受是什么样的？那个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氛？
现场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的规模大吧，因为也就没几个人，但是还是很严肃。还有就是在场的不管是法官还有律师都是男性，所以我们几个女生又是亚裔，一进去就突然一下非常
喜欢。现在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去到现场的两个朋友。
一进去我们就有点懵，因为本来以为会讨论关于案件的一些实质性的发展，但是一直在就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一直在进行关于能不能用邮件联络刘强东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了解这件事情各种发展的，包括微博上他的团队也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嘛，所以关于他 是否知晓，是否能用邮件联系到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些就是不太了解法律程序的人看来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但是整场就是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所以我们一度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法庭，是不是走错了房间。
因为他那个先是刘强东的律师在那里讲，然后他讲了15分钟，里面都没有提到我们知道的任何一个人。他在讲其他的法律，其他的什么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ternational law 之类的，就国际公约、国际法律。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是什么案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听到了法官说 Mr. Liu 就是刘先生，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哦，那就是他了，
对。
小门去之前我就约小门要做这期节目，小门就说万一很无聊怎么办。那你今天觉得这个结果无聊吗？
我其实一直都很犹豫要不要去，因为我一看到是 motion hearing, 就听证，就是动议的听证，我就知道是跟程序有关的，然后都是一般都是会非常无聊，然后也不会跟案件的实质有关，所以就很犹豫要不要去，而且还要请一天假，没了一天的工作。然后但是上周我就忽然觉得如果我60岁的时候回想起9月17号我没有出现在那个现场，我一定会很后悔，我就一定会想
是我们那次聊天的时候说的那个一个灵魂拷问，就是你不做这个事情到80岁会不会后悔。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后悔，我真的不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可能真的会很快就散，但是我不去的话我就不知道。而且就是金瑶案到现在一年半多了，有很多线上的支持，然后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对这个案子很阴阳怪气的攻击，就非常难听的非常艳女的攻击。我会很伤心那些攻击的存在，然后虽然网上有很多很多线上的支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是都一直都没有一个线下的真人的实质的支持。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到支持静瑶的是真实存在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现场就发出这样子的声音，那些其他的在网上一直支持静瑶，然后转发和评论支持静瑶和所有的 Me Too 案件的一些网友，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不是孤独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不认识身边生活中不认识其他真实存在的活着的支持静瑶和支持其他 Me Too 案件的人，所以我想要让他们看到就是我们是真实存在的真人。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如果你上网搜索就刘静瑶的案子，你会点进去永远都会发现那些新闻的引用的图片都是刘强东的照片，都是他成功人士的样子，然后到就这里参加那个会，那里参加那个会，难得有一张是他穿着球服，橙色球服拍的照片，然后但我就很讨厌这样子，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案子总是放刘强东的照片在上面，为什么是他的成功男人的形象代表了这个案子。然后一起去参加庭审的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我的朋友 Rose, 她就说每次都放刘强东的照片就会让别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绯闻，这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一个明星的绯闻和桃色新闻而已，就不是就没有人就想到它其实是一个关乎很多很多年轻女生的真生命的还有他们的权益的一个案子，这是一个社会议题，这是一个公共议题，这是关乎女性的权益的议题，而不是一个名人的桃色新闻。所以我想要去的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大家用我们的照片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确实很多 Me Too 案都缺乏那个视觉的元素，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一次会议它是一个进程嘛，就是每一个进程都可以看到女性在场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之前作为起诉书的时候 它主要是一个在互联网上，然后可以看到女性的支持，然后它这一次就大家真的来到了线下做，就是进行这个官司，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女性对静瑶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我当时看了之后，就第一时间就跟静瑶说的，就是在每一个环节你都可以看到女性在支持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其实是进程当中的一部分。
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新闻这一点上，媒体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喜欢放刘强东的妻子的照片，或者是他们合家团聚的照片，然后这个又像一种反向的厌女，就是他们除了去把这种攻击指向静瑶之外，也指向他的妻子，就是不去指向这个当事人本身，这个行为的发出者的本身，这一点我就觉得也是另一种媒体的策略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让所有就是 Me Too 的受害者知道我们有人在支持他们之外，还有一点我们在场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大部分保持中立的，或者是还不太了解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关心的人也知道，就他们可能看到了这种新闻之后不会立刻就说好我要支持静瑶，但是他们就会意识到原来身边的也有这样子的，就有可能是他们的同学，有可能是他们的女儿啊，他们女儿的朋友会去现场这样支持，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就像我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有跟我妈妈也聊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很深入的聊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会出乎意料的就会说那我支持你们，虽然我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但是因为你去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你。
小萌，你发了那个视频，我看转发已经快4000了，那条微博，那现在你收到了哪些评论呢？你有收到什么印象深刻的评论吗？
我觉得最深刻的评论都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很感谢我们去了现场，很多人都说他们其实也很想去，或者都是支持静瑶的，但是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所以看到我们出现在现场，他们就很感动，很感动。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意识，我不知道 Coco 有没有看到，
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转发，就说看到我们四个女生的合照，就突然一下就哭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我去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就只是在那边做一个听众而已，所以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法律上的影响，但是最后的效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让我非常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就是放弃，没有说犹豫一下就算了不去了。然后还有就是肯定会出现一些负面的评论，然后还被赞到了排名第二之类的，然后下面又是一阵互撕。我觉得首先有两点大家要保持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被告律师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这个程序的一部分，就是他不是那种说什么收了钱然后就唯利是图啊那种，也许有这么一点吧，但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只有被挑战过然后印证过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的那种胜利才叫。很多人现在会把这种来自厌女的这种恶意投射到男生身上，但我觉得所谓的男权啊父权，他们真正我们应该就是反驳的地方关键是在于这个权字，不在于这个男字，所以大家不要因为男性的一个整体的特征就去攻击男性。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大家可能在那种比较偏激的言论下面留言用同样的他们的方式去反驳他们，这样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反对的就是那种被滥用的强权。
就是对刚刚那个 Coco 说到那点就是特别好，就是其实男权或者父权它其实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就是很多很多时候可能有偏差的理解，是把理解成对个人个体的一个仇恨了。然后很多男性他自己突然跳脚起来，他也是觉得说他把这个仇恨 不是把这个男权这个东西就是投射到自己身上，而觉得说我自己个人受到了一些威胁，危机，这个也是他那个性别特权的一个体现吧。小门跟志愿者们出现在场的那个事情，我其实本人也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我觉得第一点是他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被忘记，还是有一群人就是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会告诉你，我们还在关注这个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胜利。还有第二点就是禁谣这个词跟刘强东这个词现在慢慢的在媒体里变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想能把大家在线下里面拉拢过来，然后出现在那个现场，又把这个东西拉回来了，就是这个案件又是一个具象化的了，就是咱们在又保护了禁谣的名誉的情况下，又跟大家看到就是你看支持禁谣的人真的存在，然后禁谣是个人，这个案件是关乎他的生活的，也关乎很多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非常
对他，我觉得他从一个公共事务的一个讨论，就是大家在辩驳是不是完美受害者啊什么的，他最后又落到了一个女生对女生的关心跟支持上面，我觉得这个很动人，就是可之前的讨论啊什么的，他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更理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你是会被感性感动到的，就是每个人，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女生能够看到那个画面，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禁谣，又觉得自己是支持他的，就是又觉得自己是在场的那个女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他最后还是落到了一个情感上，就是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这个地方。
所以小门，我看到小门你们贴的不是你们扯的那个
横幅
上面也写着那个无条件相信禁谣，就是无条件这三个字加上去，就真的这句话非常的暖心，非常的温暖，
很有震撼力，我觉得。
嗯，
都说都你们都说的我都想哭了。我觉得我们真是一群有思想又勇敢的女生，有思想又聪明又勇敢的女生。
您
嗯，说的非常的对。嗯，你要讲一下下面又有人骂你长得丑的事情吗？
真的，我还没看到这条。
真的吗？真的有吗？
肯定有啊，很难听的，就是我还有在今日头条上面开了个号。
啊、今日头条，我之前一开始我朋友让我注册今日头条的时候，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在今日头条工作，就我的高中同学。他说今日头条就是一就大部分用户都是朱军，就是那个年纪的人，他的用户就是那个年纪的男性，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在那个平台发声也很，就是越是那个平台用户越是多，男性发声越有必要了，挑衅一下也好，我觉得。
就是今天我就去看了一大概看了一下评论。就我在今日头条上面 PO 的东西是我在微博上面 PO 的东西是一样的，甚至还多了一个我和我朋友去之前一起写的一个宣言，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现场支持禁谣的一个宣言，然后两个内容加在一起一共半个晚上就有1000条评论，每一条都是骂的。
对，就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在那个QQ 还有那个百家号，基本上他都是在骂你，对他，然后你就反正我每次就把他关上。
就是他们说那些话的时候，就好像不把我们当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样，就是好像怎么骂我们都不会受伤害，但其实我们是真实存在的人，我们是会受伤害的。
嗯，对
对。
但现在已经不，但是我想让那些。今日头条用户知道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们就关上，就把那个软件关掉就。
嗯，我觉得这一点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也会看一些就微博下面的评论，就觉得好气愤，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无脑或者是完全恶意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其实微博这种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社交平台他们的软件用户可能90%以上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就可能就高中毕业文凭，然后也是常年徘徊在就是贫富线以下的那种人群，那而且 关于人就是对负面信息的这个，他们肯定是负面信息对人的刺激更大，就也许有很多人他们是支持这件事情，或者说他们是有一个正向的回馈，但是他们不会去留言，就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支持你，或者是我其实是中立的，但这些人反而不会去留言，所以说就变成好像从互联网上收到的反馈就负面的偏多，但其实现实当中不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跟学历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现在微博上太多水军了，我不知道哪些是真人，哪一些是就是专门花钱请来专门反来，比如说刘强东他搞的公关啊那些的，也是有。
刘强东那个尤其明显，就是尤其明显，就是他那个明州记事最开始那个视频出来的时候，我的微博就是多了6000个水军，就是我数了一下，就是有6000多个转发，应该是水军，就是是转的，因为他那个号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一直在转，然后一直在骂你啊什么的，反正就很就我还挺少遇到水军的，但是刘强东的这个事情应该是水军非常多，所以我后来也劝静瑶或者是其他人，就是你很难在，其实我觉得因为水军太多了，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可能现实比想象的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因为就是水军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早在那个视频发出之前就已经准备一波了，就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爆出来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说什么刘强东这种级别的需要就是需要找就需要去做这个行为嘛，那种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就影响了身边很多的男生啊之类的，尤其是可能跟刘强东特别有共鸣，不管是性别上的共鸣还是说想要成为他那样子社会想要拥有这种社会地位的人，就会不停的传播这种。
而且他们现在在把评论再往另外一个方向洗，他们就是说东哥为了一夜情付出了代价，说东哥只是没有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就好像是他只是做了一个一夜情，但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就现在主要看到言论都是大家在调侃他，或者是在说他管不住自己下半身，就是搞一夜情，就是搞婚外恋什么的，但我想说他不是啊，他是在强暴别人啊，就是但是现在那个评论又把他往一个很开玩笑的一个方向去洗他，但是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在模糊这个事情的严肃性。对，
没错，我还有看到就是拿市值说话，说他的市值已经蒸发了几个亿，这还不够吗什么的。
对，现在最关心刘强东案的除了女权主义者就是炒股的人，就是他那个财经号，
但是哪一股啊，我的天哪，精神股东，
他那个股票我关注了一下，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他是31，今天我看到的，然后他是跟他的5年的平均值比起来还高一点的，就是特别是从去年的11月之后到现在，他的股票其实还是在缓慢上升的。
就今年国庆不是出了一个那个企业家的那个表彰名单嘛，然后就没有在上面看到刘强东，看到什么雷军啊什么的，但没有看到刘强东，
肯定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哎，我很好奇，就是如果3个月之后他们还是说自己没有收到，那怎么办？因为我很早就听静瑶那边说，他们说京东那边，我不记得他怎么表示，是说没有刘强东这个人，还是说他们就联系不上刘强东，然后就寄不过去？那一直寄不过去的话会怎么办呀？3个月的话，
其实很多人也是在玩弄那个舆论，就说刘强东请了很聪明的律师，然后成功的拖延了。但是第一，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发生在国际就是民商事案件里面非常常用的手段，就是只要是涉及到国际案件，跨国的民商事案件，基本上被告那一方都会去挑战这个送达的问题，并不是他的律师多么的高明。
所以那个海牙公约就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东西，就大家都喜欢用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知道，
很重要，
每个人都会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只要是要告从美国告中国的企业是非常的，就用要如果要符合海牙公约的话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他首先要转达中国的司法部，再由中国的司法部转达到其他的下一级的指定的一些司法机关，再转达到那个人的手上，就你送到司法部那里，然后司法部去经手你这个案子都要花多长时间了，所以对啊，所以这是很常用的手段，他并没有多聪明，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原告也会同时就是提一个动议，就是能够用替代性的方法，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的这就是美国中国的民商事案件的一个很常用的手段了。就这个案子来，法官下的决定是没有同意两个人的任何的动议，他并没有同意说可以用电子送达，也没有同意说用真的要根据海牙公约来，他用的是另外一条我忘了是什么的法律，但是就是可以让原告用三个月的时间尽努力去送达的。就我没有在微博上面说的是法官还说12月14号还是12月15号左右会有一个他们三方就是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会开一个电话会议，然后看一下三方的动向，就是原告先要说自己做了多少努力去尝试送达这个文件，然后也要看被告是不是接受。这个会议12月14号开完这个会议之后，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准备刚刚玄子说的那些证据的要向对方索要证据的材料，就是 discovery plan。然后1月7号那个会议就是下一个也是程序上的议题，就是法官来审查来审判就过去三个月送达的情况，然后他会做一个决定，然后被告会不会不服这个决定就是到时候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法官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个案子促成，然后尽量的不去拖延。
那是有可能就是这个起诉书一直寄不到，然后真的要走那个海牙条约也是有可能的嘛。
嗯，我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应该不会，我觉得至少这一个在不会在这一个法官面前发生。
嗯，
哎，那就算是，哎，就算这个是一个偷用的手法，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奇怪，就那个起诉书，你为什么说你很难接到？就那个不是互联网上满天飞的嘛？就是他的那个律师真的说刘强东就没有看到那个起诉书嘛？就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嘛？
嗯，他没有说不知道或者看没看到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说现在送达的方法不符合程序正义，这样会有损。有损刘强东那一方的宪法权利。
但他不是有就是我看到就是你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说就是会导致刘强东接受不到一些信息什么的。
这个是原告律师反驳被告律师的时候说，就静瑶的律师他有说到刘强东都已经在中国起诉了一个静瑶的支持者，刘强东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案子？
嗯，而且
并不符合事实。
公关有引用《纽约时报》啊，然后一些甚至外媒的报道的话，
嗯，所以这些是能够证明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不能够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刘强东的律师有暗示刘强东不知道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方法递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
对，就是会有这个担心。就是他当然不会说他事实上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就会说你这样做在法律上和程序上就是损害了刘强东充分知悉和拿到案子的相关文书的权利。
相关文书不就是一个起诉书吗？那个不是就是号都被他炸了无数个了吗？
对，
他需要所谓的在法律上像给他递呈送一个什么文件一样收到，然后就算他在网上看了千百遍，他如果是没有收到那个文件的话，他的辩护律师可能还是会拿这一点来当做那个辩护的论点，说那就有可能我们没有收到正式的，他也没说他知道不知道。
对，我是觉得你可以用一个合法的方式去就是去拖这个东西啊，因为那个反正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嘛。但是你刘强东是一个前政协委员，又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又是一个企业的 CEO， 这么大一个企业的CEO， 你要问你在法庭上面，就不管他是一个，就不管他合不合法，但他这个东西他不合理，很明显你在拖这个嘛。那我觉得你要为你拖的这个东西要付出一个，就是形象上或者是一个就是名誉上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得知道这个事，就是你得为你这个形象付出代价，我觉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就是一个程序，然后你这么做了，然后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就算是那个海牙公约，就是引述海牙公约这一点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套路，但是就是刘强东那一方的律师，他们那一方的辩护还是采用了这样一个说没收到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当做借口，还是显得非常的可耻。就是无论
他肯定不会说就没有收到了，因为要不然他也不会请律师去应诉，他就是在说你他这样做不符合程序。
对，
但那的确是他的确是一种拖延的手段，然后真的就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花招。
对，所以他现在肯定是要拖延的。我其实也很担心，因为刘强东呢就是很有钱又很有权力，就是他拖得起，但是像静瑶就是一个普通留学生，
对，他会消耗律师的热情啊什么的。
对，
还有公众的就是记忆度，
对，
签证的问题。
对，但小萌也说就是法院那边看起来那个法官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们对于这个案子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或期待吗？
我觉得法官说了很多话，让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想要自己的判决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因为他就说我之所以没有同意让原告用邮件送达，是因为我希望，他就跟被告律师说，我希望你跟你的当事人刘强东，你的案子在我这里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审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然后我也很想让大家知道，就不要如果到时候法官的判决是对刘强东不利的话，大家就会开始说是美国政府有意要迫害刘强东，
打压中国的
让打压，因为打压中国的经济。首先我想说京东本来也不是中国企业，
对，那个关于美国经济，那个是美国经济。
对呀，那是个反美国经济。
同学们，京东是一个国外的企业在赚中国人民的钱，
太可恶了，我们要爱国好吗？抵制京东从现在开始。
说实话我不知道哎，这一点我对啊，京东是一个美企啊，他们就是在美国上市的呀。
我以为他是就是在中国的，我估计很多人
也不知道。对，我之前还看那个万律师，就是我的律师，他扒那个
京东的那个财报，京东其实在国内纳的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对，他提供了，就是反正他是一个美国企业，美国上市企业。
所以那些网友就说，所以我觉得法官这一句话就对整个案子很有意义，因为就大家就不能够这么说，因为法官并没有要迫害，然后背后也没有什么美国势力要去打压刘强东，为了中美贸易战，就这完全又是舆论的想要去转向我们关注真正的这个议题。
对，反正我们之前就是都很担心这个案子就是会不会就是被刘强东那边碾压呀，就是被那边的律师碾压，或者是就是发生各种各样的，就是这边的律师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什么的，我们之前还挺担心的。然后因为静瑶她没有，就是她有课，然后她没有出席这个听证会嘛。然后其实小萌就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觉得虽然我们一直也有信心了，但是其实我之前就是很担心，就是静瑶她那边就是律师什么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还挺担心，就是他一个人，就是他这边比较势单力薄，或者是我们是担心民众的法律会偏向刘强东那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其实小萌去了之后，然后告诉了我们这个事情的经过，所以就是反而让我们会对静瑶的处境就是稍微放心一点，就觉得他这边还是就是对这个官司可以抱有一个充分的信心。对所有担心静瑶的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让大家了解到，就是特别是听到法官说的这些话呀什么的，就其实还是就其实特别鼓舞，我觉得。
我觉得小萌他们去到现场，然后第一时间把新的进展发出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因为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抢在京东那一边之前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就不用被他们先公关一下，或者他们就是又处理一下，可能会形成更加不好的舆论。
京东这次他就完全没有，就完全他不提这个事情啊，就很多媒体就是如果这次我们自己不发声的话，就是之前帮着京东说话的媒体，他们这次他们就会不吭声，然后就会假装这次庭前会议没有发生过，假装刘强东就是采取了那些拖延的招数没有发生过。
不管这件案件的就是最后的判决如何，就是他竟要敢于站出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诉讼，已经证明了很多，已经给到了很多女性的信心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管这件事情的走向如何，其实很难说一个胜利，哪怕最后胜诉了之后，这件事情的阴影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所以我觉得很难说用胜利去判定，或者说用好坏来判定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就现在大陆它报道的空间太少了，就其实发生在静瑶的这个官司上面遇到的困难，它也发生在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就大陆现在 Me Too 在进行的官司，或者是就是包括你包括刘某案，还就可能大家就是如果就是没有关注到 Me Too 其他的官司，会觉得很稀奇，就是或者是觉得很少见，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所有就是发生在 Me Too 身上的官司啊什么的，就是对方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这个官司变得特别难打，就各种比如说像邓飞他就有一个管辖权异议，他就一定要让那个官司在杭州打，就他是最有钱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让所有人都去杭州打那个官司，然后让就是让别人就是从香港啊或者是从美国就飞到杭州去，他就要这样。其实静瑶在这个案子当中受到的困难就是拖延呀，或者是就是精力上面的付出，包括对方就是仗着有钱就一直在合法的一个范围之内就是在拖时间在耗精力什么的，这个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在打类似官司的女生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也不能说女生吧，就是受害者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
瑶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刚好受到了很多关注的例子，但是静瑶这样的案例可能代表了一大群，
因为可能其他的案子现在在大陆它没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报道的空间，包括那个刘某的那个案子也是的，就是他就觉得摸就是他哪怕他输了他也觉得我就抱你一下那个不算性骚扰啊，就是他就是会这个样子，就是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不愿意道歉啊什么的。但这个东西还挺悲哀的，就是大家都以为静瑶的这个官司是因为刘强东那么强，就是你要惹到一个几百亿几千亿身价一个人，所以你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其实哪怕你只是惹到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强那么厉害的一个普通的男性，他只要稍微比你有钱一点，或者是他都不需要比你有钱，就是那个法律本身就是他是很他就没其实他没有站在受害者这一块，就是受害者就是注定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精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还有可能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名誉侵权啊什么的。对，然后在官司的进行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你得付出比对方要多得多的精力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无条件信任他，因为没有人会用这么大的心血啊，包括精力包括名誉包括甚至是家人的一些信任也好啊，然后感情上的折磨也好，去就用这么多的东西来赌，没有人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仙人跳的局的，没有人会就是这么傻。如果他真的有这样子的胆识去豁出这么多东西的话，那他不需要用这个，他早就很就发家致富了，对吧？
对，大家一直觉得静瑶背后，大家一直觉得静瑶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某种势力在支持他。我说你看到某种势力会这么惨吗？就是在微博上面就是被骂的这么惨吗？你有见过有一个背后有势力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吗？就没有多少媒体愿意去报道，就没有多少平台呀什么的愿意站在他那一边，或给他提供一个。就在一开始就所有就是很多平台啊什么他们就会去发那个明州记事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我说你有见过任何一个有势力的人是会被泼这样的脏水吗？
其实静瑶的背后势力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关注性别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普通人。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的一个问题，作为本期节目的一个结尾吧。我们的一个听众叫问题文件，他想问身在不同的地区的支持者怎样才能最大化的隔空提供支持和社会影响。
这个我想先说一下，因为我特别要感谢的除了小门之外，就是微博上豆瓣上转发的那个友邻，因为我甚至都不认识他，而且就是第二天的事情，其实这个能看到的人的几率是很小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可能都不会去转发，因为我觉得这个几率太渺茫了。但是因为他的转发，所以说我就看到了，就多了一个人去。所以说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一定要有主动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又因为种种原因，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事情也好，就会退缩回来。但是远程的话，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既能去伤害别人，但是又能给别人帮助的一个平台。所以大家不要带着那种负面的情绪。还有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人其实对负面的东西他的印象是会比较深的，所以说如果以后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些负面的评论的话，你有一些正面的想法不妨说出来，就不妨让当事人知道是有人或者是活生生的人在支持他。
对，真的是就是有看到很多很多的支持，那些转发还有评论，那些就是尤其是就表示支持的那些，真的是会让我很有被保护的感觉。然后就让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可能我还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议题上面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在微博上面发声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有在想，可以像采取像跟雷闯寄信那样的方式啊，什么去给京东寄信，就问他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收到起诉书。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鼓舞，包括之前我老觉得很多线上的东西都做，线下的东西我老觉得做不了，就是如果你看不到别人在做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做不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到，我们看到小门他们在做，就是在做就是实际的支持，包括美丽就是在做这种节目，就做实际的支持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会给，就是会给大家一个扩宽一个思路啊之类的，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好像之前大家都会觉得线下去支持静瑶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事情，但是看到小门他们做了之后，就好像就是难虽难，但是好像不是那么遥远。我觉得这个鼓舞是很重要的。但是所有的就是在微博上面你说每一句话，其实对静瑶来说意义都很大，因为你不要把那个话语权让给京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但你要说相信，我觉得像微博上面现在就是他陷入了一个就是一个僵持的阶段，就是相信这个事情的人早就相信了，不相信这个事情的人他没有办法相信的，他就打死都不信，对，死都不信，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那天就是跟一个女生，就是她问我就是为什么转发这个嘛，我就说但起码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哪怕你说你谁都不信或者是你保持中立，那你起码要，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京东那边他在话语权舆论场上他更强势，他在就是而静瑶他在舆论场上他非常的弱势，包括他一直在被泼脏水。你不管你觉不觉得那个是脏水，反正静瑶他现在他没有多少发声的机会，也没有多少发声的渠道。就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他不单单是一个就是你性骚扰或者是一个女性，就是你要去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还是落到一个，他也可以落到一个，就是当你发现一个弱者他没有办法去发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帮他发声。就是不是说你云断案，说我在微博上面我现在就是断这个案啊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一些人的要求太过高，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要求过高。但我觉得你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一个底线，就是说起码要给双方一个均衡的一个对等的一个渠道沟通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渠道。那现在你看到静瑶跟刘强东的这个渠道是不对等的，那你当然应该去帮静瑶了。
关于这点我也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结果导向型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职工作是做数据分析的，所以我非常的要研究，就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想一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在做。但是我发现类似的像支持静瑶的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它的意义你在事情发生之前是想不到的， 就是它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做这样子的活动也不是为了一定要改变所有的人，就是包括那些一定坚持说支持东哥的那些人，那些人其实不在我们想要改变的范围之内。因为除了网上积极发声的两派之外，大部分的还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不是很了解，然后因为就像刚才玄子说的那种话语权啊什么的，就因为听多了京东那一方的那种消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他们不是都说什么什么什么吗？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消息就给他们心里种